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4月2号，公元2018年5月17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扎曲卡政治犯服刑10年后获释返家；西藏流亡社区纪念班禅喇嘛失踪23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结束德国访问行程。西藏东部扎曲卡经石曲县藏人男子达瓦夏布于2008年在拉萨参加反对中共的抗议活动，被判刑10年。近日他刑满获释返回家中，受到家乡民众的欢迎。达瓦夏布的女儿透过电话告诉本台，从获释后的照片来看，父亲的气色极差。2008年西藏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中共的游行示威活动，当年3月在首都拉萨也发生藏人游行事件。达瓦夏布与其他多名来自扎曲卡的藏人僧俗参加游行，并于该月15号遭到拘捕，之后被重判10年有期徒刑。本月15号达瓦夏布从拉萨扎奇监狱刑满获释，次日回到家乡扎曲卡温波乡与妻子团聚。
哈喽，我是华山党的领导，我被妻子叫了，你听你听听，你忙了，谢谢。
他目前居住于澳洲的女儿丹增曲珍，透过电话告诉本台，父亲原本应于3月15号获释，但当局无故又将父亲多关了2个月。丹增尼珍表示，与父亲通了约2分钟的电话，因为有许多人前去向父亲献哈达，父女俩只是简单互报了平安。他指父亲的身体健康状况在未前往医院检查前还不得而知，但从父亲获释后的照片来看，他的气色非常差。据他介绍，当年在拉萨有许多来自扎曲卡的藏人僧俗参与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他父亲在内的3人被判重刑，另外2人已经于今年3月获释。丹增尼珍表示，中共当局究竟是以什么罪名对他父亲进行指控和判刑，他至今无法了解。达瓦夏布原在家乡做些小生意为生，2006年他与妻子带着3名子女前往印度参加10轮金刚灌顶法会，在返回西藏前将3名子女送到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接受教育。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失踪23周年纪念日，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社区，藏人团体举办集会与游行，呼吁中共当局对外公布班禅喇嘛的现状，并停止继续限制其人身自由。1995年5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依照藏传佛教传统，将西藏纳曲一名6岁的男童认证为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3天后的5月17号，根敦雀吉尼玛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带走，之后便与外界失联。 今天5月17号班禅喇嘛失踪23周年，流亡社区非政府机构西藏妇女会于达兰萨拉举办集会纪念活动。妇女会会长于集会活动现场宣读声明，指出班禅喇嘛的下落只有中共政府知道。这23年来，中共拒绝向外透露任何有关班禅喇嘛的确切信息，并宣称应该尊重这名男童不愿被外界打扰的意愿。妇女会强调，中共的意图不难看透，他们是想消灭藏传佛教领袖的影响力。数百万藏人想要觐见班禅喇嘛，但中共至今连一张照片都未公布。西藏妇女会向中共发出一系列呼吁，包括要求公布班禅喇嘛的确切信息，提供班禅喇嘛近期的照片，允许联合国独立调查员会见班禅喇嘛与其家人，并立即将他们释放。西藏妇女会也要求中共公布当年负责寻访转世灵童的恰扎仁波切的下落。恰扎强巴赤烈仁波切应于1995年将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结果汇报达赖喇嘛尊者，而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刑满后也无任何音讯，外界怀疑他已经遇害。在结束了集会活动后，妇女会还组织会员与僧俗民众举办长数公里的徒步游行活动。上月25号，根敦雀吉尼玛29岁生日，流亡藏人与原藏者透过各种方式进行了纪念。当天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出访返回达兰萨拉时，面对印媒记者的提问指出，现在这具有争议，一位是中共当局的班禅喇嘛，还有另一位班禅喇嘛是我按照我们的传统认证的，所以我希望官方的班禅喇嘛能够在一位优秀教师指导下好好学习，而由我认证的班禅喇嘛多年来一直下落不明，但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仍在世上，在接受普通的教育，所以就让大家来继续观察吧。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结束了对德国法兰克福与柏林等地的访问后，将启程返回印度。司政定于明天在达兰萨拉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为出征可尼法世界杯的流亡藏人足球队饯行。司政洛桑森格于5月12号在法兰克福参加德国西藏倡议组织大会，并于12号与13号先后在法兰克福与柏林向藏人社区成员发表演说，呼吁大家继续努力持守西藏文化，并鼓励年轻一代注重教育，同时加入各自所在国的行政服务行业。5月14号司政获得德国联邦众院副主席克劳迪亚罗斯的正式会见。副主席罗斯对西藏境内人权遭侵犯状况以及152起自焚事件表达痛心，同时重申不会忘记藏人的苦难。他并提到应该阻止中国利用其影响力来向各国政府及商业团体施压。司政也向德议会副议长介绍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本月15号司政于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作证，引述自由之家报告指出， 西藏于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被列为最不自由国家之一，当下的人权状况犹如文革重演。司政介绍了藏人自焚浪潮，指出这显示中共所称的藏人幸福安康一说完全不实。司政同时出席了新成立的德国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会议，并且接受了德国之声电视台的专访。在结束了对德国法兰克福与柏林的访问后，司政将启程返回印度。明天5月18号上午，司政将出席流亡藏人体育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为以西藏名义参加独立足球联盟世界杯的流亡藏人足球队饯行。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流亡藏人拉姆曲真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当局对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任命、可兰经版本的使用、宗教聚会的举办地、在宗教场合里所发的言论以及个人仪表等进行严格管控，如每个清真寺有政府专门供养的神职人员，另外还有一个干部承包一座清真寺，负责不许外面的人、年轻人、名额以外的人进来礼拜。自2013年以来，新疆自治区政府大力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危害，并极力防范其影响，便采取相当粗鲁的政策，将维吾尔妇女蒙面和戴头巾、男子留大胡子等现象一并归入极端宗教思想之列，禁止蒙面和戴头巾妇女、留大胡子男士进入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更严重的是强迫维吾尔穆斯林吃猪肉。这种行径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权，而且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大相径庭。最为极端的是，文革期间中共干部强迫阿訇在清真寺养猪，现在新疆当局却逼迫阿訇上吊或关押判刑等，使维族地区阿訇变得越来越少。那些以国家当局或中共不认可的方式来信奉宗教的活跃人士，均遭逮捕、虐待，甚至被当局冠以所谓民族分裂主义或恐怖主义罪而处决。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曾承认，当局已在2004年年初起诉22个团体和个人涉嫌分裂和恐怖活动的案件，并已对50个人判刑，包括一些在当时还未执行的死刑。新疆是全国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而处决最多人的省份，自1997年以来已处决200多人。难道这就是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吗？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拉姆曲真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